这样呢，上帝就在年底的时候给我们预备好了，为我们安排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当中平常忙得不得了的人呢，有一段时间呢可以喘口气，好重新得力来应对明年的挑战。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内容呢，与今天今年的最后一天没有关系，但是呢与另外一个最后一天有关。是哪一个最后一天呢？是有关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天。那如今呢，我们在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刚说了可能轻松一下，但是耶稣在2000年之前的那一天可不轻松。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约翰福音的第18章，那从13章开始那个记载，就在那一天呢，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用晚餐。那在晚餐之前呢，他还先给门徒一一的洗脚，然后在这个卖主的犹大离开之后呢，耶稣从13章的后半一直到16章完，他就给门徒一段很长的临别赠言。之后呢，在第17章，耶稣就向天父为自己、为当时及现代的后代的门徒祷告。那在耶稣向天父祷告完了之后，他就与门徒走出去，走出耶路撒冷城，去到橄榄山。他们在原来用最后晚餐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城里这是耶路撒冷圣殿。他们就走出去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呢是逾越节的时间，那他们在耶稣跟门徒在走出去的时候，他会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在街道上看到很多朝圣者正在那儿庆祝逾越节。就像今天是除夕，那在纽约或者其他城市特别是纽约的时代广场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挤在那里。在那边干什么呢？他们要等到午夜来临的时候看到那个球掉下来。那球带下来呢，就表示呢一年的结束，还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那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也是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一定有很多人。但是在耶稣出了耶路撒冷以后，人就少了很多了，在城外。那他们要先走耶路撒冷，在一个山坡上，所以他们先要走下去，经过这个吉伦西这河谷，然后再往上爬上坡到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里。那这个园子呢是什么？是哪个园子呢？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就可以得知，这个园子的名字叫做科西马尼。那科西马尼的意思呢，就是榨油的磨，榨油的磨。是因为橄榄山上当然叫橄榄山，就是产橄榄。那橄榄呢，可以用来做橄榄油，但需要先用磨来把那个橄榄榨一榨，把油挤出来。那下面会说，耶稣就是在那个科西马尼园那儿被捕。那我以前说过约翰福音的记载显示，整个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包括他的被捕跟他后来的受审，都早已在他的预料，甚至可以说在他的计划之中。那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可能会问既然一切都是耶稣的计划，那为什么他就不留在那个原处就是留在他们最后晚餐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老远的走老远的路跑到城外去？留在原处不是就比较容易吗？若是他要让犹太人来抓他的话，他留在原处就比较容易。我想呢，上帝的计划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他精心的设计，但上帝的设计呢，我们不能都明白。 那我们想耶稣选择了城外的科西玛尼园在那儿被捕，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过节城里人多，那其中呢还有一些支持耶稣的人，那在城外被捕的话就在城里，对不起，在城里被捕的话会可能会引起纷乱，但是能到了橄榄山那里的话那儿人少，在那儿若是犹太人要在那儿逮捕耶稣的话，就比较容易控制那个当时的场面。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耶稣选择了先去到科西玛尼园，因为他要在那儿祷告。那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但这段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一段经文的叙述，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好像还有一份挣扎。我就想到一般人对于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常会有两种看法。一种人呢觉得耶稣呢既然是神，那上十字架也不过只是做做样子，神不会感到痛苦吧，所以就是再苦的刑罚对于耶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对于这种人的疑问，我们的回答是，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时候会这样的忧伤难过，甚至有所迟疑呢？耶稣的迟疑显示呢将要发生的事对他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另一种人的问题是，耶稣既然是神，他也早知道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圣经也说呢他从头到尾都愿意顺服，那为什么在这时候在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会有些迟疑挣扎呢？这是另外一种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耶稣的确是神，那他也的确从头到尾都顺服天父，但神不是机器，神也有性情。那我们就会问，什么是神的性情呢？圣经说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因此呢我们可以借我们人的性情来试着揣摩神的性情。耶稣呢之所以在那时好像有些忧伤迟疑，乃因呢他将面临极大的痛苦。这痛苦呢还不只是肉体被鞭打然后在十字架上被钉子钉的痛苦，也不是呢被犹太人及罗马人耻笑羞辱的痛苦，这些痛苦呢耶稣都可以忍受。但那时他最担心的乃是第39节中所提到的悲，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悲离开我。那什么是这悲呢？圣经中提到的悲有时是正面的意思，像是在诗篇中有一句话，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是用杯来形容神所赐的救恩。但是在旧约圣经中经常用杯来象征神的愤怒，像是以赛亚书 中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那耶利米书中也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这两个例子都用杯来形容神的愤怒所带来的惩罚。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仅仅是爱，是慈爱，他也是公义、圣洁，他不能忍受罪，甚至会为人的罪愤怒。所以我们就不要轻忽自己我们的罪，认为啊，这不过是品德上的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人的罪被上帝看为严重，所以他要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亲自成为祭物，好挽回上帝的愤怒。那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他已经知道在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很他那时候呢，所有人的罪要压在他的身上，神要因着人的罪，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掩面不看那在受苦中的耶稣。那这个耶稣与天父暂时的分离，才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要付的最大的代价。这才是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忧伤迟疑的主要原因。他巴不得天父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不要离弃他。但是他在第三十九节马太福音的26章的三十九节也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于是天父因为要惩罚人的罪，没有答应耶稣的要求，还是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离弃了他。耶稣仍然愿意顺服到底。你看在马太福音27章，那就说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神的确是暂时的离弃了他。但是耶稣仍是愿意顺服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要定期的守主餐，纪念主，因为他为了拯救我们，他真正的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中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在克西玛尼的祷告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成书的年代比较晚在第一世纪的后期。那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相信呢其他的福音书以及那个内容呢已经在教会中流传，可能呢约翰认为他没有必要重述所有在耶稣身上发生过的事。另外可能呢，就是整本约翰福音都在强调上帝在耶稣受难的过程中呢是有他的主权，所以呢作者就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的痛苦挣扎就省略不提了，他要专注在耶稣在受难过程中的采取主动。那当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完了之后，约翰福音18章下面就继续记载这时呢卖耶稣的犹大就带了大队的人马来了。有可能呢犹大呢先带人去了他们用最后晚餐的地方，那在那儿找不到耶稣，就去往科西玛尼园，因为犹大知道在那之前的那个礼拜中呢，耶稣每天晚上都在到底是在哪里过夜，那个犹大都知道在路加福音书记载在那最后一周的时候呢，耶稣呢每日就每天白天呢在殿里教训人，然后到了晚上呢每夜呢就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 可是玛丽园就是在这橄榄山上。犹大很聪明，他既然在城里找不到耶稣，他就带人到科西玛尼园那里去找。那我们看这里的叙述啊，这群逮捕耶稣的人还真是一大堆人马呢。第三节啊，说他们当中不但有祭司长，祭司长呢就是在当时呢在圣殿中服侍的祭司中间的领班吧，啊是这领袖。那除了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差役呢就是在圣殿里的警卫人员。那这还不够，他们当中中间还有一队兵，那这是罗马人的军队。我们知道当时呢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那我们根据一些圣经之外的文献记载呢，在那个时候呢罗马军队呢通常是驻扎在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70英里的，在靠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叫做该撒利亚。一般呢罗马军队是驻扎在那边，但是在犹太人的节期时候，像是在逾越节时呢，因为耶路撒冷一下子聚集了那么多人在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那罗马政府为了要控制，他们会把军队移防从该撒利亚移防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在圣殿的附近有一个叫安东尼堡，那罗马军队呢就驻扎在那个安东尼堡。那在这几天之前在这个晚上的几天之前呢，耶稣骑着驴驹光荣的进入了耶路撒冷。那时候呢罗马人呢想必呢也看到了，他们也看到人们都是在夹道的欢迎耶稣，所以呢他们对于耶稣这个人呢也会有些戒心。于是呢当犹太人领袖向他们要求派兵去逮捕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乐意的参与这件事。那这批逮捕大队我们说逮捕大队，他们也真是有备而来。他们呢不但带了照明的灯笼火把，他们还带了刀棒等兵器。那天是逾越节，逾越节呢是定在这个圣经记载呢是定在犹太人宗教历的元月14日。那犹太人跟华人一样跟过去的华人一样都过的是阴历所以呢14日是一个月的当中，那这就是接近满月的时候。那在满月的时候呢就有月光，所以他在晚上在路上走的时候应该有月光照耀。但是这些人想到他们要在夜里就去山上去找耶稣，所以呢他们就带了足够的照明的器具工具像是灯笼火把等等。那至于他们还带了兵器这就有点过分小心了，因为耶稣降世为人乃是为了使人与神之间达到和好，那乃是为了和平来到世上，而且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的暴力。可是如今他的敌人居然拿着兵器来逮捕他，好像准备来打仗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那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是犹大带来的。在这几节经文中呢三次提到犹大。第二节说犹大知道耶稣所在的地方。第三节说呢是犹大在前面领路。第五节呢说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就是耶稣的敌人站在那里。那特别是第五节这句话所显示的一个图画是呢耶稣与其他11个门徒站在一边，而犹大呢他也是门徒，可是呢他已经站到了另外一边，与耶稣的敌人站在一起。那其他的福音书中呢还叙述犹大生怕兵丁在晚上看不清楚抓错了人，所以呢他一来就先与耶稣亲嘴亲嘴，男人与男人亲嘴，这是犹太人中的中东人的习俗。 那犹大呢想以亲嘴来做一个暗号，让兵丁啊及差役知道哪个人是耶稣。那犹大与敌人站在一起，就使我想到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站在耶稣的那一边呢，还是与敌对耶稣的人站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在工作的场合，或是在我们旁边朋友当中，若是有人批评我们的信仰时候，你是怎么回应呢？你是与他们同声附和呢，还是你沉默无言，保持沉默呢？你还是为基督信仰辩护呢？愿神，愿主耶稣赐我们智慧及勇气，当我们的信仰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智慧的言语来回应他们，也不只是为了我们信仰辩护，也是希望能够改变那些批评我们信仰的人。那我们再回到犹大，犹大聪明，他也是用尽了心机与犹太教的领袖合作，要把耶稣交在他们手中。那些犹太人的领袖的计谋呢，这刚才所说了，是为了不引起骚乱，所以他们希望在晚上，最好是在荒郊野外没有人的地方把耶稣逮捕，然后呢连夜审讯，把罪名呢确定以后，再让耶稣出现在大众面前。就在后来罗马巡抚比拉多公开审讯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锁死一些人，以大声呼唤来操纵群众的心理，使得呢比拉多在那时候听到的都是反对耶稣的声音，最后不得不下令把耶稣处死。那犹太人领袖呢自以为聪明，犹大呢也自以为聪明，但是呢上帝就是利用他们的自以为聪明来成就他救赎世人的计划。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叙述，就知道耶稣其实是让自己被犹大找到。我们看下面第四节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意思呢是说整个被捕的事件都是在耶稣的掌握之中。犹大、兵丁、差役、宗教领袖，他们都是一些背景人物，他们都只是上帝伟大救赎计划中的棋子，他们所行的是恶事，那为此呢他们最后要遭到永远的审判。那同时呢他们也是被上帝用为工具，整个过程都是耶稣在掌控。我们看前面第一节说，耶稣及门徒进去了那个园子，想来那个园子里晚上也很黑，若是耶稣不自己出来，他们要找他还不容易呢。但是第四节说，当耶稣看到逮捕他的人来到时，他没有躲藏，他呢就反而从园子里出来，他出来问他们找谁，表示呢耶稣并不逃避，反而呢主动的现身让他们逮捕他。那当耶稣出来问他们找谁的时候，他们就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是耶稣长大的地方，位置呢在耶路撒冷北边大约有65英里，那差不多就是我们 Baton Rouge 跟 New Orleans 之间的距离。那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言呢，拿撒勒是一个遥远的外面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用拿撒勒来描述耶稣也是合适。像今天我们当中比如说姓张的人很多，那所以呢我们说小张小张都不知道是哪个小张，所以我们会以这个来自东北的小张或者是来自安徽的小张 来识别不同姓张的人。但是当时呢，耶稣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若是加上拿撒勒人的称号呢，就比较容易识别。无论如何呢，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所要找的是一位名叫耶稣的人，而且是来自加利利地的拿撒勒，是一个呢给犹太教领袖增加了不少麻烦的人。他们要找这个耶稣，他们人要找一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就是。”这个回答看起来非常平常嘛，好像呢他只不过承认他就是他们所要找的人。那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人的反应。第六节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们的反应很奇怪，为什么耶稣的回答有如此的震撼力呢？圣经中有很多例子叙述，当一个有犹太教信仰的人，当他见到上帝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常会是俯伏在地。例如呢，在旧约以西结书中记载，当以西结见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呢，他就立刻俯伏在地。这是旧约的例子。那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中也记载，当那位还没有信主的保罗，当他看到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呢，他就伏倒在地。这样看来，那些来逮捕耶稣的人之所以退后倒地，极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显现。但问题是，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耶稣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他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我就是，他只说了一句话而已。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有如此的震惊呢？原来我就是希腊文的 Ego Emi 是旧约中上帝的自称。上帝为什么自称我就是呢？因为上帝包容万有，他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就是。那在这个以赛亚书的72世希腊译译本中呢，我就是 Ego Emi 中出现很多次，像是在以赛亚书51章12节，一开始中文圣经翻成唯有我是。那在希腊译本中呢，这节经文呢是用了连续用两次用的 Ego Emi 来开始。所以呢，对于当时熟读旧约希腊译本的犹太人而言，我就是 Ego Emi 超过了普通的我就是的意思，而代表了神的自称。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前面第8章，那时候呢，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这就有了我的原文呢，就是 Ego Emi。 那时呢，听到耶稣说就有我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知道耶稣自称是神，他们就拿了石头要打他。但是在这天的晚上，当耶稣又说 Ego Emi 的时候，要逮捕他的人就被耶稣的话中的意思震撼而退后倒地。这样说来，我们看这第5节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呢里面包含了耶稣的两个名字，一个名字代表了他的人性，另一个名字代表了他的神性。那来逮捕耶稣的人，原来他们是找一个名叫拿撒勒耶稣的人，他们来是来找一个人。但是当耶稣从克西马鱼园子里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 Ego Emi 的时候，他们在那一瞬间听到了神的名字 Ego Emi， 他们就惊慌的退后倒地。我就想到在今天，人对于耶稣人是有两种态度， 一种呢是把他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历史人物，也许是道德很高的人物，但是人就是人。那另外一种态度呢，是把耶稣基督当作神，是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救赎世人的神。那若是持如此态度的人呢，就会把耶稣当作神来敬拜。所以有两种态度。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心中的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呢？他只是拿撒勒人耶稣吗？还是他是乃是那位我就是 Ego Emi 的真神呢？在那时，耶稣看到那些人惊慌的反应，他没有趁机把他们教训一顿，耶稣反倒若无其事的再次问他们：“啊，你们找谁呢？”他借着这个问题让他们能够回过神来，并且在第八节他说：“就让这些人去吧。”他指的这些人就是他的门徒。耶稣在那时最关心的是上帝所托付他的人，他要他们把门徒放走。耶稣就像是一个好牧人一样，情愿牺牲自己保护羊群，他不要他的门徒受到伤害。第九节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先前呢，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我们可能记得那件神迹，他呢在行了神迹以后呢，他曾经在加百农说过一句话，在6章39节，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由此看出呢，这个没有失落啊，这句话呢有双重的意义啊。门徒呢是在两方面得到保护，一方面呢他们不会因耶稣被捕而遭到危险，反而因为耶稣的保护而有性命的平安；另一方面也不只是身体的性命 得到保护，另外一方面呢也意味着他们是得到永生的人，而且他们得到的永生不会失去。那我们继续朝这个思想，你就看到第八节，当耶稣说就让这些人去吧，他好像是对当时逮捕他的人说，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好像是在对魔鬼说，就像这些人，就让这些属于我的人去吧。耶稣救赎的事工就是代替我们该受的惩罚，凡是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上帝赦免，他也脱离了魔鬼权势的辖制，也就是上帝爱的彰显。在那时候，耶稣已经准备跟那些人去了，可是彼得还没有准备好，他又再次发挥他的张飞精神，就是呢他有勇无谋的，他就拿着身上的一把刀拿出来要抵挡。可能是呢在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准备去来下手捆绑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向他划了一刀，他居然把这个名叫马格古那人的耳朵呢割了下来。耶稣看到彼得闯了祸，就叫他把刀子收起来。在路加福音还记载，耶稣呢还摸了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在那个时候，耶稣若不要被捕，他根本不需要彼得，也不需要其他门徒来帮忙，他可以呢就求天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救他，但他不希望被救。按照第11节后半所记，耶稣说：“我父 给我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已经愿意喝天父给他的那个杯。那我们刚刚都说过，这杯是什么呢？这杯就是象征耶稣呢要代替人喝上帝愤怒的杯，代替人受神的审判，代替人在十字架上而死。于是耶稣就顺服的被那些人捆绑，跟着他们走。他就像一个无辜的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受难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约翰福音下面会继续的讲耶稣被人审判的过程。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在经文中呢，作者用很多细节来描述耶稣被逮捕的过程。我们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都是由从犹太人宗教领袖的角度来看这个经历。那他们呢，可能认为啊，他们的计谋成功了，他们很有本事，买通了犹大，可以知道耶稣的行踪，又呢说服了罗马人来派兵来加入这个逮捕团，使呢整个任务呢变得万无一失。这是从犹太人领袖的角度来看。但若是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一过程，就看到耶稣是耶稣采取主动，是他让犹大带来的逮捕团顺利的找到他，也是他阻止彼得的抵抗，最后他是顺服的被那些人带走。那今天经文也帮助我们在几方面认识到耶稣。第一，耶稣上十字架所付的代价极大，他不在肉体跟精神上，肉体跟精神上会被人惩罚。最让他难过的是，他将在十字架上被一直与他紧密密切连结的天父暂时遗弃，他将孤单的因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刚开始时候他悲伤迟疑的原因，但他最后还是顺服的接受了天父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不仅是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更是神，他是我就是 Ego in me。 那我们对于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的适当的回应是一方面接受并感谢他成为人来代替我们受责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把他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及顺服。第三，耶稣爱属于他的人，在他被捕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是他当时的门徒，也是今天在我们当中信他属于他的人。有耶稣这样的关心，我们就有得救的保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听到了今天耶稣被捕的故事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吗？还是你更深认识到神在你我身上的恩典呢？耶稣为你我放弃了他的生命，那你是否也愿意为他放弃一点呢？放弃一点你在世上的追求呢？我们看到耶稣在后来，耶稣当年的十一门徒以及后代多少的耶稣的门徒都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了耶稣，他们遵从耶稣所赐下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我就想到在我们周围，就在贝城，就有好几位在今年走完了他们为主传福音的一生。以前我曾提过啊，多年来一直在贝城热心照顾国际学生的 Leo Stanley 弟兄， 他在今年九月间因病过世。我也曾经提过，以前在我们当中的陈阳子姐妹，她最近几年每年暑假都去台湾短宣，把福音传给在台湾的孩子。今年暑假中呢，她明明知道得了癌症，她仍然继续延迟啊她的治疗，继续决定去到台湾短宣。后来在十月间，她就因癌症于是安息主怀。在过去一周中，又有另外一位传福音的勇士过世，那就是南贝城基督教会的 Ray Morris 长老。那这位长老呢，在1987年我们第一次搬到贝城的时候，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了在这个美这边在此地有一个美国教会，有一位长老，他虽然是美国人，可是呢，对中国人，对向中国人学生传福音非常积极。甚至有人呢，因为他的名姓呢是 Morris， 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毛。那我自己呢，虽然在那时候只见过这个老毛一两次，但我相信呢，那时候。在这个80年代跟90年代，在那时候，那个在 LSU 呢，每年有几百个中国留学生跟他们的眷属，我相信呢，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呢，这个老毛呢，都曾经去探访过他们。那我们看到今年 ，Leo Stanley 陈阳子姐妹老毛都过世了，他们过去在他们活的时候。尽心的传福音，那今天他们传福音的工作将由谁来接替呢？你是否愿意承担其中一部分的责任呢？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除了想到如何庆祝新年之外，是否呢，让我们也想想，我们如何对耶稣基督的爱，对他在科西玛丽园中一种愿意顺服牺牲的心智，我们愿意更有感恩的心呢？而且对我们这边几位今年离世的那些主内弟兄姐妹，我们除了缅怀他们之外，我们是否也愿意效法他们，使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能继续下去呢？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你愿意放下自己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挽回祭，也愿意喝那杯，那愤怒的杯，愿意以你自己成为祭，挽回神的愤怒。我们感谢你，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就愿意为我舍命。在你被捕的时候，你想到的不是自己，你想到的是那些属于你的人。我们就感谢你，你选择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是属于那羊，就赐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愿意在你所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上有适当的回应。我们也愿意跟这些过去在他们一生中侍奉你的人一样，愿意像 Leo Stanley 一样，愿意像陈阳子姐妹一样，愿意像 Ray Morris 一样。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一生中愿意把传福音也变成我们生命中的责任的一个部分。我们求你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胆量，赐我们一颗爱你的心。我们愿意爱你，为主而活。我们就悦纳我们的心愿，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好，我们。